有竹子，六十菩萨，六十一如来，六十二萨埵王。这一大歌是有六十二种友情，现在说到五十八是声闻，前边说到见地有学无学，通常说呢这就是指声闻说的，可是里面的意也是通于啊独角菩萨。第五十八种啊说到声闻，声闻就是发出离心听佛说法，他那个殷勤精进呢，欲速出三界，希望老得涅槃，这样的天性的人就叫做声闻。第五十九是独觉，独觉他也是要听佛说法栽培善根的，他也一样要有出离心，感觉到生死是苦，希望得涅槃啊，乐读善记，他要栽培更殊胜的善根，超过了声闻的，这立根的要四生，顿根的要百劫啊，栽培善根殊胜了，他处在无佛法的世间，他无师无道，无师自悟，得独角了，得到圣道了。这个在具体论上说呢，这样的呀、圣人，当然他也有三明六通啊，这种神通啊是高过阿罗汉的。其中有一项特别的事情呢，就是他不说法，这个独角啊，他不说法，他不说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能说法，不是不能。其中有一样很明显的事情呢，他有广大的许命通啊，天眼通，也有许命通，他能够回想以前亲近佛的经过，听佛说法的事情他自己都知道，所以他应该他是有能力说法的，但是他不愿意说法。这些说法一方面就是啊，总是不是菩萨，这个大悲心呢也是有，可是没有菩萨那么殊胜啊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这种根性啊，就是不愿意动，就像我们明知道运动啊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就是不愿意动，这是有的关系啊。第三个原因呢，这个众生啊，久远以来啊，在生死里面迷惑颠倒啊，顺这个生死流的，现在忽然间啊，劝他逆生死流是很难很难的事情，所以他感觉到难以教化呢，就不说法。这个昨天我去翻这个具舍论，我以前认为弟子佛他不能说法，昨天读这个具舍论才知道他有能力说法，我因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，因为他能够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理由啊，他能够啊回忆以前听佛说法的事情，这个说法的不容易啊，就是这个假名的施设不是容易。佛为我们呢、我们从经论上看，佛为我们说法啊，这是舍受显应，直 这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三加诸法，这是四念处，是正心，是如意足，无根无力七小十八成道啊，这是六波罗蜜，这个种种的这个法相不是容易建立的。这个假名实色，这是佛菩萨大智慧的境界。这个法相啊的名言的案例不是用的，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有神通的人，虽然不如佛菩萨那么广大，但是他对众生的根性也知道多少的，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善根，啊，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业障，啊，他现在的呀什么样的烦恼多，什么烦恼少，啊。他应该从什么地方悟道，这些有神通的阿罗汉毗湿佛都是应该知道，一看就会知道，当然没有佛菩萨那么圆满了。所以经论上说他呢不说法，就是现神通，有因缘的时候他会现神通，就这样教化众生，他不大说法。好，有的地方呢就是特别啊高的大度辟支佛也是说法，不就是很少有这种情形。六十是菩萨啊，这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啊，也是要崇佛闻法栽培善根啊，有大悲心来弘扬佛法安乐一切众生，要这样子啊。这三种这三乘圣人呢，前两种都是要发处理心，第三种要发无上菩提心啊，也就是发愿。发愿呢，我说我妙净自己呀、啊。初开始出家以后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当然也会呀、啊，随着大众以前上殿呐、啊，念佛期呀、啊，初开始还没有打过禅期，初开初出家的时候。也随时放蒙山，也会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与生灭，但是心里面没有发，没有从心里面我要度众生，没这种心情，也没有说我要了生死，我要得涅槃，也没这种心情。但是逐渐的学习佛法哈、啊，应该是啊，到了香港，我们要听课，到了香港以后，这个心才发。读经的时候有欢喜心，我现在我愿意你们各位，不是我问你们，你们自己问自己，有没有发出离心，有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自己问自己有没有发。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、就是本论啊，《瑜伽师论》里边后边有讲啊，但是菩提道师的广论上也说得很亲切，说得很恳切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发无上菩提心。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一定是具足菩提心的，不然的话，无上菩提心也很难发的，也是很难发的。所以这个一个人呢。我这么想哈、啊，我的希望分别啊，受戒传戒的道场啊，传沙弥戒，然后传辟支戒，然后传菩萨戒，那么大家也都是你是菩萨好，是菩萨，发无上菩提心呗，发菩提心。但是我感觉啊，发无上菩提心不多。真实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不是很多，这个不是很多呢。但是众生无定性啊，犹如水上波，水上的波有风的时候起浪，它本身不决定的啊。这自己呢，我们本身呢有一个众生都是有爱，有爱是他。第一个爱就是爱自己的母亲，也爱父亲，但是我因为爱母亲的心是强烈啊，发菩提心从这里开始，所以发无上菩提心是能发的。 要啊能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常思维啊，生死是苦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然后有爱父母的心呢，把这一念心扩大了，就发无上菩提心了。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，学习佛法不同的，用功修行的时候是两种境界，发心与没发心是完全是不同的。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里面说第五十八是声闻，第五十九啊是独角，第六十是菩萨哈。那么这三种圣人呢，不同的地方就是发心不同，发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中国佛教呢，当然是大乘佛法在流行啊。这个阿含经啊，这小乘佛法呢，不是那样的流行啊。但是近来，这多少年来，小乘佛教开始哈，有大德的提倡啊，逐渐地显示出来它的重要性啊。那么也有人发现学习，那么这发出离心的因缘呢，就比以前多了一点啊。那么发出离心和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又本来这个众生的问题呀、的确是也是很复杂的，本来都是发道心哈、发出离心是道心，发无上菩提心也是道心哈、本来是融合而没有冲突的，但是又会有冲突。这个凡夫的境界是这样，是这样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心情，我个人的意见，我们欢迎阿含经啊翻译成汉文，欢迎他在中国兴盛起来，不排斥。不排斥这件事，但是小乘或者小者，他有一点排斥大乘。啊，我和各位说过哈，我是去年是前年啊，1994年哈，到新加坡去，我就和那个西南的比丘师同了谈，他那说话就是排斥大乘，就是排斥大乘佛。现在我们华人的比丘里面，欢喜学习小乘佛法的是有，也逐渐的他表示出来的意见也有点排斥大乘，因为这种事情，有这种事情呢，我又发酵到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，影响了很多的人呢，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动摇。不只是一个人，有的人无所谓，什么大乘小乘无所谓。那我用这点就是没发心的关系啊。有的人认真一点的啊、小乘是佛说，大乘非佛说，那我相信小乘，那这样也是好，那相信小乘也好嘛，也能了生死得离还是好。但一排斥大乘，是大乘佛法会受到影响，这不是好，不吉祥。这个迹象啊，那么这件事啊，我认为已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不但是在台湾开始了，我相信在中国大陆也开始了，也是开始啊。但中国大陆呢，希望佛教再进步一点啊，再进一步，我看难免是会逐渐的会激烈起来，激烈起来。今天起来，我们要是我的想法呢，欢喜小乘佛法，你就努力的学习小乘佛法也是好。好，欢喜大乘佛法，你努力的学习大乘佛法。你对小乘佛法要能深入的学习了以后啊，再去读大乘经论，也会发欢喜心，也会。 你读了大乘经论呢，你深入地去学习啊，你去读阿含经也会大欢喜，因为这都是圣明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。你读阿含经，我是圣明的境界，这样和大乘经论并没有冲突。有些地方啊是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，但这个事情是老问题，不是今天的问题，而经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，全部都解决了。但是你要不去读，你不读经论的，你不知道，你就不知道。所以根本上说呢，小乘大乘呢是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就是我们本身不足，本身不够充实，佛法学的不够。不够的时候啊，但是我们还欲而好自用，就是按照自己的看法，好，是这样。我在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在普里正眼经社讲法华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是写个字条，就是提出问题，写字条给我，劝我你不要去贬斥小乘。啊，用那说一些故事，啊，说一些故事，那都是说谎话嘛。我一听这话，好，你叫我不要贬斥小乘，但是你这话就是贬斥大乘嘛。法华经里面就是说一些故事嘛，像毗湿品说些火灾的故事，信阶品说个穷子的脾气的故事，说了很多故事，他不相信那个故事。你这个不相信的话，就是在贬斥大乘嘛。你叫我不要贬斥小乘，而你也贬斥大乘，这是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哈。但是现在呀，读我们学习一些师的论啊，这个大乘庄严大乘经论啊，成为思论。都有提到这些严重的问题，这个大小乘的冲突的问题都有提到啊。这个大智的论呢也有提到，也提到这个小乘大乘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要说今天我们今天呢，哦，听见了一个人对于大乘的不信心的说话，心情就动摇了。你不要着急，你稳，你静下来。你静下来，静下来，你自然会知道这件事。你慢慢学习佛法，自然会知道这件事。所以文上说啊，声闻独角菩萨，就在这里面没有冲突啊。但是小乘和大乘，以大乘佛法的态度来说呢，声闻独角是大乘的一个阶梯，一个前方便。但是小乘佛法是不同意这个话，尽管不同意，事实上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六十一是如来，这个如来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在现在学习这个欲界是论，后边有解释，言无虚妄，名为如来。哎呀，我看着这句话说的真是。就是不说谎话，这就是佛。哎呀，真是太……我们通常说一个好人呢，一个诚实的人不说谎话，这是人的境界就不说谎话。现在用这句话来解释佛的境界，佛是不说谎话。但是，可是这加上这个言无虚妄，要加以解释呢，这是不简单的。就是佛从成道那一天。得在菩提树下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那一天，一直到最后入涅槃，在中间这四十几年为众生说法，每一句每一句都是真实的，真实不虚的，言无虚妄，那叫做如来。这个我初开始到佛学院来，啊，我还不知道有这句话。是后来读这个，后来才知道啊。不过这些话呢，天台智倒是解释法在法华文经也提到， 但是它不是这一句话，意思和一样，意思是一样，但是自己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后来看到的一些这个人，这些人，看好，言无虚妄，名为如来，这是啊，什么意思？如来，六十二转轮王，好，这是最后一种有情号的转轮王。十转轮王复有四种啊，这底下就加以解释啊，解释这个转轮王。你这转轮王嘛有四种，或王一周，或二三四啊，或者这个王啊，他统治这一个周，有四大部洲啊，他统治一个周啊，或者是两个周，或者三个周，或者四个周。王益州者，这是他能够主宰啊，他能够统治教化这一个州，这样的转轮王啊，名为铁轮，有铁轮印啊，一个铁子的轮，一个圆的轮，好像车轮子啊，是铁做的啊。这个硬呢，就是自然的出现，不是自己造的，自然的就出现了一个轮啊，一个铁轮，那么就称它为铁轮王。王二周者有铜轮印，那么王一周的有铁轮印，那就是一个南山部洲啊。要王二周的，你是东胜神州啊，南山部洲啊。它会有一个铜的体子的轮出现，那就表示它是铜轮王。往三周者嘛，有一个银轮出现啊，那么就加上一个西金或者啊。是往四周者有金轮印，有黄金性质的轮自然地出现的，所以就叫什么转轮王。这个金轮王到什么地方去，这个金轮在前面走，在前面走。这个转轮王想要到什么地方去，那个金轮就随你的意，就到那个地方去，就是在前面为前道。这种事情呢，真是啊，这个大福德的境界会有这种现象啊。金轮，这个轮王有一个特殊的呀、啊，和这个经论说，另外叫做蜀闪王，就是小国王，他不是全部的州，这个州里面的一部分，某一个地区的王，某一个地区的王，那么他就叫做蜀闪王，就是小国王的哈。那么轮王就是大国王，这个大国王和轮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他一定以十善教化他的人民。十善教化人民，所以我是做了王了啊，做了王了是不是以十善教化人？那就是一个问题。你不容易统治，那个人能够就叫十善呢、啊，自然是和平的，容易和平。所以不用十善教化，那这个就是。这个烦恼、这个冲突、这个纠纷是多的很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这是转轮王啊，这就是转轮王。云和八位啊，前面是六十二种有情，现在是第十一课是有八个位啊。八位是什么呢？位处胎位。出胎位啊，出生位、婴孩位、童子位、少年位、中年位、老年位、毛熟位啊，那么有这么八个位。八位也在底下解释，这个第一个叫出胎位啊，出胎位怎么讲呢？出胎位者位接着男的，这我们前面讲过的啊，那就是出在母胎里边。那个时候的境界啊， 那叫出胎位啊。出生位怎么讲呢？就是从未从死后乃至毛书，就是啊，从母胎里面出来以后，乃至到毛书，这都叫做呀、啊、出生位。这个毛书怎么讲呢？毛啊，就是70岁、80岁、90岁以上，就叫做毛，就是老了的意思。这个熟字怎么讲呢？哎呀，我背了很多的字典，查字典，查这个熟字在这里怎么讲才对。我们通常说我们烧饭有生熟，在这个地方怎么讲法呢？哎呀，费了很多的时间精神了，最后我知道的就是熟者胜也，就是老的很厉害的啊，叫做毛熟，老的很厉害的叫做毛熟，70、80岁的人，80、90岁的人是老的很厉害的啊，叫毛熟。最初我想讲啊，这个熟啊，就是知识丰富丰富的人啊，实际他寿命长了，他世界上的事情经验太多了，有学问啊，很多的事情都知道，所以这个熟应该是知识丰富的意思。但是这里边似乎又不一定是这样，所以可以包括这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毛熟，年纪虽然很大了，知识特别丰富，所以他是有智慧的，所以叫做毛熟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老，很老很老了，所以叫做毛熟啊，是这样。嗯，婴孩未者，未乃至未能游行嬉戏。这婴孩是出胎以后啊，他逐渐的长啊，生长哈、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去自己去玩去游戏，还没到那个程度，这时候叫做婴孩啊。童子位者是什么意思呢？未能为理事，就是说他能够自己出去跑出去玩了，那这叫做童子位啊。少年位者呢，未能受用御臣，他知道去享受舍身香为除了，乃至到30岁，这时候都叫做少年位。好，这说得很清楚，不一点不含糊啊。是中年位者，未从此位乃至50，从30岁到50，20年的中年，中年是20年啊。而乃从此位乃至50啊，是中年位。老年位者呢，未从此位乃至70，又是20年啊，老是20年。从此以上名毛熟位，70岁以上就是。叫做毛熟位啊，这是啊，这个人的一生开始啊，从出胎开始，一共分出8个阶段，8个位置。这个我是感觉到，一切事的论呢，他说到什么事情都是很详细的，说的很温馨，明明白白的说的。但是有的地方在前面，他说的题目里面内容还没说。你不要着急，下面有解释了，是这样的。云何四种入胎？一正之而入，不正之入出；二正之入住，不正之而出；三俱能正之，四俱不正之。他又说到，这是第12个四种入胎。好。前边说是这个中流啊入胎那一段经过也说得很详细了，但是还有没说的地方在这里补上了啊。这个入胎有4种情形啊，一正知而入，就知道这个是父亲，这个是母亲，那么呢他入胎了啊。要知道是父亲，知道是母亲的时候，对父母都有爱心，只此而已，那就会前面是不知道父母的电道响有点不同了。不正知住处，入胎的时候知道啊，但是住胎的时候，住在母胎里面的时候， 从舞台出来的时候，这两个时间呢，两段时间内不知道了，他不知道是入舞台，也不知道是出舞台，也不知道。这是一种入胎。第二种，你正知入，入不正知而出，啊，就是知道入胎，也知道是入胎，但是出胎的时候就精神就颠倒迷惑了，不知道是出胎。嗯，三俱能正知，第三种不同呢，就是入胎、住胎、出胎都是明明了了，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的，而不是迷惑颠倒的。嗯，这是一种啊。第四种是俱不正知，入都不知道，都是迷迷糊糊的，颠倒迷惑，种种的妄想啊，这样的。这四种入胎。谁是第一种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种呢？初位轮转啊，第一种是正知而入，不正知入出过，这是转轮王。转轮王啊，转轮王啊，这慧寂大师说呢，是进轮王，进轮王有这种能力，正知而入，不正知入出。第二也是呢，其他的三种轮王也能这样。也应该能这样，也这么说啊。但是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说呢，初果、二果也能这样子，也是正知而入，不正知出处。但这个话是那么回事啊，我们不要误会，多数是误会了，应该不误会是什么事，这是在中阴中有的时候。是在中游的时候，不是你已经得了初果二果，你这时候你这一生是得初果得二果，那么你这时候来入舞台的时候，这时候还是凡夫吗？还没得初果的呀。但是你上个是很有力量了，这时候是正知而入，不正知入出。这样初为人王哈，这是大毗婆沙论上啊，多出来一个解释哈，就是轮王，同时也是初果、二果圣人，他在中游的时候也有这种境界。第二是独觉，啊，就是正知入住，不正知出，就是在中游的时候，他这一生得独觉，但是他这时候还是凡夫，在中游的时候还是凡夫，他能够。入住是正知，出是不正知的。第三个是菩萨，菩萨啊，就是说这个第三阿僧祇劫圆满了的时候，啊，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啊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那么菩萨的四种时候都是正知的，在这个入住出这三个时候。他都是明明了了的，四位所欲有情，第四个入胎呀，就是俱不正知，入都不能正知啊，那就是其余的众生，其余的众生啊都是不知道的。那么这就是啊，因为什么能正知，因为什么不能正知？这个大毗婆沙论上解释，俱舍论上也有解释哈，就是这个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福德大，福德特别大，第二个就是佛法中的栽培善根呢，这个念慧的力量特别强，既定慧呀，这个你所修的这个念和慧力量非常大。敬业，你积聚的力量大，你就能正知。我这么想啊，这个福德大了啊，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六根呢力量大，力量强。力量强的时候呢，他不容易动，他稳， 他不是容易啊散乱啊，他就有事情的时候，他这个实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他稳重，所以他能正知。但是他的佛法的念慧不够啊，也只是而已，就是能正知，而不能够啊住处就不正知的。但是出果圣人呢，这个念慧福德不见得有转轮王那么大，但是他的念慧的力量强呢，他也能够正知啊，但是住处就不能。这个独觉这个念慧的力量就更强了，乃至到菩萨就是更强了，所以他能够三入住处都能正知。这样说是什么呢？这表示说出果他没得出果的时候，在凡夫的时候要得出果，还没得出果，这个时候去投胎啊，能正知，实入住处就迷惑了。要是已经得出果呢，就没这问题了。已经得出果，他三知都是正知的。所以这个下面说这个入住处啊，都是正知的这个菩萨，就是十地菩萨都是圣入圣位了啊，都是正知的。就是圣人已经得圣道的人呢，是没有这种迷，没有隔音之谜的。说出国还有隔音之谜，这句话有的问题。已经得出国了，他没有这种事。那你看那个俱舍论，你看大毗卢沙论，他说的很明白的，很明白。他这个念慧呀，念慧的力量就是能保持正念，遇见身脉境界的时候心里面不颠倒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呢，是那个印光老法师的文朝上常提到有四六点，就是这个永明寿禅师啊说的四六点，说阴茎要现前，皮儿随他去。阴茎是什么？阴茎就是中流，这个中流啊，去投胎的境界。这个境界一现前了的时候，皮儿随他，一下子就糊涂了啊，就投胎了。糊涂什么？就是颠倒了，迷惑了啊。是，所以修自己用功修行啊，你常常要修不净观啊，修熟悉观，修四念处，那个破自己内心的迷惑颠倒，内心呢就是这个正念就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不迷惑颠倒，这就没有这个问题，这样是没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你不修四念处，不修四念处不行，不修四念处啊，你就容易迷惑颠倒，不行的，你站不住，这风一来你就倒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也一定是常常这样子，用这个直观才能来调伏自己才行的。云何六种活命？这是第十三课，有六种活命。好，我们呢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，有六种形式啊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营能，就是种田啊，用田去啊维持生活，这也是很好啊，也是很好的。二呢是三谷啊，行商作谷，其实也就是这么分别吧。做生意啊，这件事。第三呢是牧牛。牧牛也能发大财的，这件事，所以这也维持生活。第四是四王，四王现在的话就是在政府里做事情啊，公务员啊。第五是习学书算技术，第印，这个习学书算啊，技术第印，这就是学习啊各种学问啊。你欢喜啊，做律师，做工程师啊，做会计师啊，你是做这些事情啊。 印，这个印应该是刻图章，可能在这一类很好，这些工艺的事情。六，西家所余啊，工巧艺术，好，可以呀、啊，学习呀、啊。前面已经说这个书算技术基因，还有其余的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是更多了，好，工巧的事业啊，那么也可以维持生命，啊，这六种，六种活命事情。云何六种守护？为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站立有力。这个守护有这六种。这前啊四种啊，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这是古代的事情，现在是更多种军了。还有现在应该还是有个炮炮军啊，还有空军啊，已经很多的了。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力量是比以前是大了啊，但是不见得安全，你不见得安全，这是、啊、保护的力量哈、啊。这个第五个保护的力量是藏力，这个藏是什么呢？就是阿赖耶识这个藏，就是额外的，这是这个藏，执着啊，执着额。执着有我，执着有我所，那么就是障护，啊，保护我所有，对，就是保护我所，保护自己，啊，那是我，这个障有这个意思，有力，有力就是自己呀、啊，有亲厚关系的人，也关心你，那也那也是能保护你。那么这是有六种守护啊，云和七种苦啊，这是第十五课，就七种苦。七种苦啊，哪七种呢？为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。这个求不得苦哈、啊，这七种苦，七种苦，这个生苦啊。每一个人自己都经验过了，但是不大知道，迷迷糊糊，不大知道。这个劳苦呢，年轻人也不知道，好，他老实才知道。这病苦你可能是谁都会有病，他会知道。死苦啊，只是推想死会苦，但是还没有经验的时候还不知道。但是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可能会知道，也可能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这件事呢。啊，我们刚才说，明知道运动啊可以减少病痛，但是还是不愿意动。那么这是一件事哈。这个怨憎会苦和爱别离苦啊，这个事情，我认为这里边与智慧有关系。如果你的智慧呀、啊、高一点呢，就没有怨憎的问题，和任何人的关系保持正常。自己说话要谨慎，自己说话要谨慎，就是偶然的有错误了的，你立刻向人道歉，就把这件事疏解他，你不要叫他因小而大，逐渐严重起来，那就变成怨憎会苦了。所以这个与自己的行为有关系啊，这个怨憎会苦啊，爱别离苦也是一样，不要啊。不，人与人你保持正常就好了，不要太过，太过了就有问题，这就不正常的。求不得苦，求不得苦，就是把这六种苦之外，其他的剩余的，你有所求而不能成就，那就是苦，也是苦。或者说这是求财富而不能得。求不得苦，我们通常说是八苦哈、啊，另外还有一个五取运苦。这个五取运苦啊，这里就没有说，没有说这五取运苦哈、啊。五取运苦这个，所以这个平均意义上说呢，因为这七种苦啊， 任何人不必一定是佛教徒，非佛教徒也一样会感觉到苦，这是容易明白的事情。就是说无取厌苦呢，不容易明白的。他的境界比较微细，不容易觉知，所以就没有说，没有说这件事。好，但是这个苦这件事啊，明白一点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内心的执着，内心的执着，所以有苦。如果你不执着，没有苦。你要不执着啊，当然也可能会，这种人也可能会有病，也可能会有病。有病就是苦，但你不执着，你苦即非苦，苦即非苦。所以说，这个舍界天上的人呐，舍界天上的人，他那种人呐，那个身体啊，也是四大，但是和人间四大不一样。舍界天上的四大地主火风啊，和人间不一样啊。其中的微妙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就是天眼通。天眼通，我们现在呀、我们就说这是右眼啊，也是地球火风组织成的眼。但是这种力量呢，也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境界啊，能看这么远啊，能这个视力就是这么大的功能。但是你要修了禅定啊，得到了天眼通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的眼睛上啊，有点舍界的四大了，舍界天上的四大，在你的眼睛周围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眼睛的观察的力量就不得了，能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而无障碍。天黑了也不能障碍，远不能障碍，高山大海都不能障碍，就直接可以看过去。你看这舍界天上四大的力量就这么厉害，就是那么厉害。所以他们舍界天上的人呢，哪有这些苦呢？没有这个生苦、老苦、病苦，都没有，没有。但是也要死，我看死他可能还是苦。舍界天上的人，因为他也知道啊，要气舍了。他这样的自在的境界，就是要堕落下来。他就是能够修行，也初禅，在初禅天的人，他要继续修行，可以得二禅。那么从初禅天死了，可以到二禅去。二禅继续修行，可以到三禅、四禅，乃至到非分享也可以的啊。但是到了非分享天呢，终究也要死，死了就不能再向上了，就到此为止，只有向下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修习学习佛法的无我观，我们如果要是啊，你要是特别的去注意一下这个非分享天是怎么回事啊，就会影响你学习佛法的修行，应该怎么修行才是对的，都会知道，都会知道的。非分享天看那种心，天天自大师，我以前也说过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说过，非分享天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就那个非想非分享那东西究竟指什么说的呀？就是那一念心而已，那一念灵明的心呢、一切法都是空了啊，唯有这一念灵明的心常住不灭。他的想法就是这样的，而这个字上是说什么呢？用一句话叫真神不灭，真假的真呢、真假的真，神就是鬼神的神、神通的神，真神不灭，真神是什么？就是我呀，也就是谁是我，就是那一念心嘛，他知道那一念灵明的心呢、这是我，这我是常住不灭的，即的一切法都是空的。他能够啊，借耳常照，照耳常记，这样子啊，常住不灭。这非分享天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你看得上？那么这样，你要自己想一想，你的修行你怎么修行的？所以就是一天的静坐，静坐时的那个一心明镜而住，那么达到最高的就是这样，
也很容易你会理解到，不修无我观的不能得圣道，你最多到了非非想天，你还不连出国都不能得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，你学习这个非非想天不是佛法，但是你对比起来，你才知道佛在阿含经里面，在玉器十字论里面，大智论里面重视无我观的原因，就知道了为什么要重视无我观。因为你要不修无我观，你不能了得生死。十二乘人不修法空观，他还能了生死，因为他修无我观。你要修法空观，你要不修无我观，你不能了生死。所以阿含经能提到这件事，你修法空啊，观一切法这个也空了，像这个比如这个色界定，我欲空了，欲的欲空了。那么二禅呢，又把初禅的脚观也空了；三禅呢，把二禅的喜也空了；到四禅呢，把三禅的落也空了。那么大概空无边处定，把舍空了。那么要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非想处定，把一切的这些通通都空掉了。最后就是唯我不灭，不是就是这么意思吗？所以从这里也发觉了一件事，不修无我观不行。你要读阿含经，很明白知道不修无我观，佛就是舍无我说，舍下行识无我说，言无我说，耳鼻舌身也是无我说，一切法无我。所以小乘人呢，他对这种思想这么修行，的确是可以得圣道。但是他要读《金刚经》，自然也是相应的嘛。《金刚经》也一直说无我，但《金刚经》是大乘，发无上不生灭。所以那个小乘学者要读《金刚经》，大乘佛法和小乘就是根本上无差别嘛。怎么能会不相信大乘呢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你要是说读了《金刚经》，读了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也都是相通的。也没有矛盾，只是一个大悲心不同的，不入无余涅槃。你不入无余涅槃这件事，小乘佛法的学者应该恭敬尊重这件事，因为不忘一切众生苦嘛，不能入无余涅槃嘛，这是对的嘛。这样说，小乘佛教学者也一定会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么就是小乘大乘就是同意的，也没有障碍的。我这是也属于原谅。我说这个七种苦啊，七种主要的原因就是执着，执着其中一个主要就是执着我。你不知道啊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舍受想行识，舍是因缘所生，善行识也是因缘所生，乃至非非想定也是因缘所生。一念之分就是无我的，你能知道这个观贪心和一念所生是毕竟空的呀，就没有苦了，就能解脱苦。就是要不知道，明白来说，就是要修无我观。现在发脚啊，现在已经到点了啊。这个，这为我们说这个。啊，俄之法之，啊，说无俄，啊，十字贤士里面呢，没有这个常行住不变的俄。阿含经这么讲，乃至玉器十字论，乃至到大智的也都这么讲。但是这个法之啊，在大智的论一个讲法，到玉器十字论讲的就不一样了，讲的不一样。俄知是大家都一样，法知是不一样，讲的不同的。我们消了这个十大乘论呢，从十大乘论上也应该发觉这件事，应该发觉这件事。但是我们要不特别的提出来说，你还不见得明白。就说到这里吧。